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应该是很特别的一个主日哦，是2015年最后一个主日。那其实应该在今天应该要做一个今年的反省，可是偏偏人又不是都跑去度假或是探亲，那当然也有人今天邱人是华语在侍奉哦，所以有一些人在华语侍奉。那我想说今天应该是要反省，可是人不多，那应该下礼拜就要开始展望，那人你还在外面，所以在华语就会有一些挑战。那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刻哦？我想对你们而言，可能你们的习惯啊，有人就习惯我从来不做反省，我从来不做那个下定决心的。我知道在华语有一些所谓的铁齿的，很铁齿的，就我不要怎样就是不要怎样。那没关系，因为我从小不是从小了，就是从开始就比较会做这样的学习。那上班之后当然更是要这样，上班之后在每一季就要对自己对我的那个部门里面的一些人做一些评估哦，所以每一年那更是要，那自己就在这当中做学习，那也学会去观察，去关心我的这些同事们。那所以我想其实是蛮重要的，尤其是基督徒哦，那在今年2015年，到底我哪些习惯没有改变？比如礼拜天主日迟到这个习惯，从第一个礼拜一直持续到最后都迟到，哇，那也不错哦。就说这个习惯怎么都一直在维持着。但是如果说能在今年有一个觉醒，有一个反省，说2016年我绝对不要再迟到。我举例而已，是用迟到做例子。那有人就会说，张哥你好像老爸爸一直在唠叨哦，那是没办法，你就有时候就看到你们，我就会忍不住就这样讲几句。那如果你们都不用我讲，那当然很好啊，那我就可以往下一个教会牧到下一个教会去侍奉，那也不错哦。所以今天其实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那我自己在当中享受哦，就是健康是由内而外。我大概稍微改了一下主题，你看周报主题其实跟今天并不是很相像，但我就在想说今天我把它稍微改一下，说健康就是健康应该是由内而外的健康。由内而外的健康有很多，今天我希望是为自己跟神的关系来听讲道好了，不要为别人，不要去听别人，不要为别人来听今天的讲道，就提醒自己今天的神的话语要提醒我自己，预备我迈向2016年，甚至未来10年20年。那今天这个神的话语真的就带出来很大的这个果效跟能力哦。预备好自己了，所有蜡烛都点燃了。我想我们已经连续5个礼拜，从代降节，就是这个 Evan 这个代降节，那每一个礼拜我们就点一个蜡烛，虽然是假的，但是很像真的。因为我看到我以前教会的，就在 Fremont 那个教会，我每个礼拜都收到他们周报，我看，哎，真的，他们中间还有请一位长老到前面来点蜡烛，我看到他中间有把这个排到程序里面，那就蛮感动的。我以前去的教会真的是有在做点烛的这样的，虽然是仪式，但是是个预备跟提醒哦。那所有的蜡烛都点燃，耶稣基督就是降生了。所以就结束了这个代降的节期。那话语今年的主题，虽然人数平常的一半好了，但是还是要看主题。那感谢神哦，就是我们的姊妹设计出来，那姊妹现在头低低的不太敢看，其实很棒的一个设计。那活出健康的生命稍微做解释，我们都有修改过，就是说你看很健康，你看大家都在动，要动才会健康哦。然后后面就是真的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但是应该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替他解释啊。那后面有人就很好奇，这个到底是什么，看起来这是什么。好，那其实就是结出来果实果子，要过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就是健康的生命。健康的生命不能光吃光享受，然后没有结出果子，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那是神给华语很多的祝福，上帝给我们很多祝福，弟兄姊妹蛮有一些人都可以做设计哦。好，那不是光想而已，如果这个你应该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今年、明年、2016年，就是要活出健康的生命，就是这样。健康的生命从跟我刚刚讲的每个主日怎么预备好自己，那个就是健康生命的开始。如果你没有预备好自己来这边，好疲惫哦，好累哦，这周间还有人困在他后没有办法回来，哦，那我就哎是谁？我们在担心哦，那也附上祷告，说希望神可以帮他平安带回来。感谢主，今天坐在我们当中，预备好自己。周间也许发生很多的事，但是今天怎么每个礼拜天这个四会说预备心的时候，就真的安静好自己，不要再说话，安静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就是健康的开始。那我当然免不了就去网上找一下健康，什么叫健康？那你发现健康甚至有人定义出来，有些的机构，国家的机构，专属的机构定出来健康，好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光定义一个健康，我有这礼拜有 study 一下，那我就看了一个比较不一定是讲身体的健康。那我当然我们也希望明年讲的不光是身体的健康，身体健康应该也包含在内。但你可以看到说这是网上的，是某一个很有权威的他定义，所以健康其实是说个人或群体。所以我们希望明年的健康或者2016年今年的健康不是只有个人，你看人家也是定义群体哦，那群体就把它看成团契，看成教育，看成我们的家庭，都应该是在这个健康里面，不是个人而已哦。那感谢主，你看这不是基督徒的那个机构写的，这是一般的定义，就是说个人跟群体都在这里面。面临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挑战时，适应及自我管理的能力，很好的定义哦。你遇到困难、遇到挑战、遇到挣扎的时候，你很多以前所累积的那个功力就会发现，就会发掘出来，就会使用出来。所以适应及自我管理的能力越健康，你这后面应该要越有。所以你不要看今天我们在这里谁怎样，平常光鲜亮丽，开着好的这个跑车，然后住着很大的房子，每个礼拜穿着很棒的衣服来到教会，可是表现出来跟这里并不一定有关系哦。你可以看到哦，因为还没有发生挑战，你还没有遇到困难，所以那个健康还没有发挥出来。真正的健康是要在遇到这些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发出那个所谓平常累积的功力，可以让我们去适应而且胜过这些挑战。所以健康，你到底有没有健康？我到底有没有健康？年轻人真的不要以为说我身体健康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就是健康，这里跟那个定义好像不是一样。以前 AF2 在家庭团契在讨论活水的时候，活水跟 AF2 的差别是，我记得我们 AF2 有一个弟兄姊妹定义得很好，他说 AF2 跟活水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活水觉得，哦，明天永远都有，永远都有明天，所以生活时间可以无限的使用跟挥霍了。那 AF2 就会不一样，我们觉得时间应该要更多的去掌握。 AF2 不是都像我年纪这样，但是我说心态了，心态。那活水的是不是还是觉得说我可以挥霍每一天，还是说我应该每一天都要珍惜去累积这样的功力？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你健康吗？我要希望大家今天想自己，不要想别人。你健康吗？你的家庭健康吗？因为这是还有群体哦。团契健康吗？每一个团契可以去想，如果你爱这个团契，最近在讨论一些团契的事哦，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团契看成迦南大家庭里面的小一点家庭，华语里面再小一点的家庭，就是你的团契，这不健不健康？所以我们讲过一次哦，健康这个主题讲过一次，健康是不会孤独的，记不记得上一次在经节里面，健康开始我们用不孤独来说，你到底孤不孤独？生活孤不孤独？属灵孤不孤独？那是健康。昨天我们有一个亲戚就问了一个问题，就说平常到底你有没有好的朋友，有没有那个知心的朋友？那我们就问了，那定义是什么？他说什么叫知心的朋友？那对方就讲，能讲真心话的那个就是什么？ 真心的朋友，就是知心的朋友。所以意思就是说，平常都不再讲真心话，遇到知心的朋友才能讲真心话。所以就知道说，哇，原来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亲戚，原来大家都生活，如果按他的定义，都活在孤独当中，因为没有人可以讲，只有遇到那个几千个人中的一两个知心的朋友才可以讲真心话。那我就觉得今天的人真的很挑战。你知道我刚刚在讲的，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孤独的，也许你跟很多人去玩，也许你周间遇到很多人，也许你上班有很多的同事，也许教会有很多的同工，但是你到底孤不孤独？昨天那个对话让我有一些提醒。那今天要讲的是从内开始的健康。那我去找了一句话，其实是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以前对古文非常有兴趣哦。那就想到这句话，存于中，行于外，应该是中庸上面的一句话哦。就你内心怎么累积的，你在外面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那是很符合我们这健康生命的意义哦。那个定义其实在古文里面都有，那圣经当然是一直都在提醒我们。从内开始，健康应该是从内部开始。今天你无论去24小时运动了，那些 workout 你靠各式各样的仪器，那个都是外部的健康。你外部再怎么健康，你内心如果没有健康，你活出来的生命还是不一定是容神益人，不一定是对周围的人有帮助。我再重讲这句很重要，你再怎样去运动，你肉体再怎么样健康，可是你内部如果没有今天这个一点点的精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些，你所活出来的生命不一定会对别人有帮助。也许你身体健康可以活100岁、120岁好，可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对周围的人有建造、有影响力的。所以外面的健康其实是一个工具，神要我们都健康，但是那是一个器皿，是一个工具。你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去帮助别人，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去服侍神、服侍人。但是你内在要有，你带出来那个侍奉才能荣耀神。你内在要健康，带出来的影响力才是生命的影响力，才能影响到周围的人。我想大概你们都知道那个意思。所以内是看不到的，可能只有神看得到，当然周围的人跟你相处久应该也会感受得到。所以内对人跟人之间，因为今天讲的是人跟人之间，应该慢慢的大家都可以体会到谁内在的生命大概是这样。以你们今天的聪明才智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意思就是假装不出来了，你假装可以一时的。但一个人如果比如说我跟 Johnson 认识这么久，我跟 Johnson 老朋友了，知心朋友可以讲心底的话。我从2006年年底来华语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认识他，认识很久了，明年步入第十年，明年就步入第十年。所以应该我们都很了解彼此，我想鼓励大家是这样。所以内是看不到的，但是神看得到。内部也许别人跟你相处开始看不到，但是跟你相处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之后，绝对可以感受得到。那蛮有意思的。好，圣经上面有一句话：“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昨天就在想，哪些的经节是对我很大的提醒。人是看外貌，今天很多人用外表成就来定义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定义自己外表的成就，有时候免不了。但是这边撒母耳上说，耶和华是看内心，耶和华是看内在的生命。这个内心就是内在的生命，很简单。那内在的生命包括你的意志，包括你的情感，包括你怎么做决定，包括你的道德观，都是包含在这个内在的生命里面。鼓励大家。所以今天的2015年的回想，那个反省，应该是对你对我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省察一下自己。好，今天的经节我来念，《哥罗西书》 这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非常相近，鼓励你去想。来，我来念，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十五节，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来，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节，虽然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书信，但可以看到这里蛮多的提到是由内而外的生命，其实就是今年的活水，2015年活水的主题，由内而外哦。但是活水有时候都会很认真，在带的人要尝试去分辨哪里是内，哪里是外，有时候发现很难分辨哦，因为有时候内外是交织在一起的。这里有也是一样，有时候你觉得是内，可是跟外好像也有关系。但是不管，我们不用分那么清楚，总之就是由内而外的生命，由内而外的健康，大概就在这几节里面。那很棒的一个学习，当然不是很容易可以把它串在一起，因为每一节看起来都有它独立的意思，但是我们就尽量把所有的这几节我们串在一起，有一个完整的意思，就是活出来由内而外的那个祝福人的生命，健康的生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谢，在2015年，神你的恩典满满。也许有挑战，有难处，但是靠着神，靠着神你的能力、智慧，因着神你的同在，因着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艰难挑战。神，我为2015年有很多感恩，我们献上感谢，为挑战感恩，为顺境感恩，为神你很多的祝福感恩，为神所看得到外表的成就我们感恩，为神你带领很多人来到华语我们献上感谢，为在物事上的祝福，在属灵上的祝福，我们都献上感恩。神，你预备我们的心，在最后这个主日，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也许有人刚坐下来，或是刚从外地来到这里，有很多这个生命里面的搅扰，外界的声音，神你将这些都拿走，让我们单单的听到神你的声音，对我们说话的声音，你爱我们那个呼唤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神你把我们抱在你的胸口，让我们能感受那个温暖，感受那个慈悲，那个爱。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认识你，经历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生命，看到那个健康的生命。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那是一个健康的生命，那个是荣耀神祝福人的一个生命。所以你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耳朵，就将所有的搅扰阻挡在外面。神你的灵运行在这个会场，运行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心中，神你的灵运行在这些话语里面，让这些话语带出能力，带出祝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圣诞节，我们说这个代降节最后一根蜡烛就是圣诞节已经到了。那为什么教会的年历会选这一段经节，我也会思考哦。其实教会的年历为什么我们根据年历来讲到这个 lectionary， 就是每一个主日有四段经节，然后讲到的人你就可以按着中间的一个经节来选哦。那每一年可能有不一样，有 A 有 B 有 C， 那就看这个它的经节编排会不一样，当你这样讲过去之后，整本圣经就会讲过。 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在圣诞节会安排这段经节？我想你们很多有好奇心的，那我自己也会好奇，是不是说已经耶稣基督诞生，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受洗了，像伯兰刚受洗，这些受洗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享受这个圣诞节带出来那个真正的意义，那应该带出来是不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看见。所以在这里面哥罗西书在十二节就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你看到这一句说念就念过去了，可是如果你在准备的时候，你在读很深入的时候，这句话你就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棒，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所以你已经受洗了，所以你已经经历了圣诞节的意义，你已经知道说耶稣基督为你我诞生，而且你也知道说你已经受洗，生命的主是耶稣基督，你就预备好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都连续在一起，那这句话就非常重要。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神特别的拣选，不是随便的，不管你多好多坏，人所看的多好的成就，神都没有按这个来选，神就说我按我所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就选择了你们，很重要。所以你看到这句话就说，原来在这里面开始就说，你们你我都是被神拣选的，用神的超高的智慧拣选的你我，那就要不一样。你当然可以往前面看，前面很多很多的在哥罗西书，即使在第三章而已，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很多的祝福在前面，你们要看重的是天上的事，不要看重的是地上的事，是在三章的前面。那这里开始就是说，弟兄姊妹们，你们都是神所爱的，特别拣选，而且分别出来，神爱你们，分别出来，神特别拣选你们，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应该要有。然后后面就说，那要怎样呢？你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原文其实就这样，那我们把它加上的心了，因为中文就会希望说，其实这是从内部里面出来。因为其实就是你要存这五样，保罗可能就是列举五样，或者说刚好那时候的情境，他想到的弟兄姊妹，所以想到这五样是非常重要：怜悯，怜悯就是看到别人有需要，看到别人在软弱当中，你有没有神的那个特别的属性，怜悯的属性，你有没有活出来？其实这些都是。你看到跟神有关或是耶稣基督的品性品格特质，家庭团契已经有上过基督的品格，那你看到这个有什么感受？在年底的时候，怜悯的心有没有活出来？今天早上我们跟师母开到那个教会这条路，又看到那个人站在那里，你有没有怜悯的心？师母还说他每次都站在那里，我们怎么停下来？那我们下礼拜要想个方法。所以你们看到有没有那个怜悯慈悲的心，怎么去帮助这些需要的人？然后你自己是不是活出我们华语有人的名字马恩慈，这个恩慈今天又出现了，和善仁慈，怎么用和缓的态度去关心周围的人？然后谦虚，有没有看别人比自己 更强？这是腓立比书的。然后温柔，我特别还去找了，请师母把以前带的温柔那个讲义给我。温柔其实跟人相处，尤其是有冲突的时候，或是你要去纠正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带着那个温柔的心？最近在华语，这个温柔很需要。然后忍耐其实包含了克制自己，在忍耐里面包含了怎么克制自己，在跟别人有不一样的看法的时候，你怎么讲话言行是能在自己在里面是有学习跟调整，不是我要怎样就怎样，那就是忍耐。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你在工作的地方，你如果是学生在读书的地方， 如果你是在家里，在家庭，这个可能有要跟人家相处的地方，在教会，尤其是在教会，有没有这几样，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怜悯、恩慈、谦虚、温柔，还有忍耐，有没有活出这样的耶稣基督的品格？很棒的，可能是列举五样，我还在找答案，还是有更多的，只是保罗就列举五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十三节就会比较明显的，保罗在这一段看重的是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跟人相处的生活。当然不只是在教会，在公司也一样，在家里也一样，只是说在这里面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这一段是看重说在新的生命里面一定会要跟人家相处，不是单独藏在某一个地方享受神的救赎，不是这样。所以第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看出来前面的那五样特别的品格好像跟这一节是有关系的。你预备前面那五样，你才能在这个里面去调整跟人之间有冲突、有不一样的看法，甚至有争执的时候，怎么靠着前面那五样去胜过。所以不要把前面五样跟这样是分开的啊！我就是要学这样，那你前面五样不要去培植怜悯的心、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你看到某一个人为什么喜欢跟人家有争执，那可能因为他成长的环境，可能因为他的个性，那你在里面就会产生怜悯的心，不是说啊，你就是要这样，你就是要那样。我以前比较是缺乏这样的心，我以前是比较直接的，但现在就会体会用同理心去想他成长的背景，想到他处的环境，那就会产生这些恩慈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如果有这样不同的看法，那我们怎么去用他的穿他的鞋子去思考。其实这句话我想了很久，因为最近当然在华语甚至在同工里面有不一样的看法，我想在 email 里面大概就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有嫌隙的时候彼此包容，你看包容，我就是在看这个原文的意思，因为包容不是好包容就好，包容里面原来他提到在原文在希腊文里面提到是要克制自己，原来包容是一个 discipline。 我很少去想到这样啊，包容啊，我那时候包容一下，他说不是包容，你要平常就要操练这样你才有办法包容，不然那个包容不是真的包容。蛮有意思的，你去看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包容包含忍耐，包容包含克制，包容包含了那个 firm， 你要站得稳才能包容。我是自己有很多的感动，我是不是一个包容别人的人？今天我说为自己而听，你是不是一个包容别人？那饶恕呢？饶恕其实原文的意思更简单，别人欠你的债就还，就不要再计较，就是这样。别人欠你什么债，言语的债、行为的债、什么的债，大概你可以那个列出来，如果我们很会列，列出来个十样百样，那你就一直在愤恨当中、埋怨当中，跟这个人的关系一直还是持续在这个挑战跟紧张。但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债务免除？原文就是免除，而且 后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主怎样把你们欠他的债务还清，我们就怎样去还清别人，不是把别人的那个债务一笔勾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在想，主到底饶恕我多少？比喻里面有，记不记得那个不义的管家也有，对不对？那个主人他欠的债多少，主人都说没关系，就别人欠他一点点，他就什么要把他告到官府去。有一个比喻很有意思，所以圣经一直持续在教导提醒我们要饶恕。从旧约神怎么饶恕他的百姓，一直持续的饶恕，一直到新约怎么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些所谓的欠的债，所以在得罪神所谓的这个罪、原罪、行为的罪一笔勾销。所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在可能这个饶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就要去想，
如果保罗这样说，那你要去想说，我到底得罪神多少？一天得罪神多少？不要说一生哦，你光一天就很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怎么去反省。我跟师母是常常想，我们这样的个性，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我们这么不好的地方，为什么神一再的赦免我们？我们就常常彼此提醒，当然彼此提醒是我们要彼此饶恕了，我们是用这样去彼此学习。但你可以想哦，如果你能想这样，我们一天到底做了多少不合神心意的事，可是神为什么那么有耐心，为什么一再一再的原谅赦免饶恕我们，那我们怎么别人可能一年才一次，那我们就一直把它记在心里，为什么会这样？我这次是在好好的去思考这句话。保罗没有说啊，你们就去饶恕就好。保罗说，你们饶恕可能需要榜样，那最好的榜样就是从神怎么饶恕赦免我们，那个可能就是最直接最好的榜样。你每天都有这样的经历，神饶恕赦免我们的经历，那你去感恩之余，哦，感谢神，晚上睡觉之前说，神，我今天做了这么多得罪你的事，那神感谢你赦免了我。那然后呢，就带出来下一句，神你也教导我怎么去原谅赦免那些得罪我的人。主导文常常念，有没有念主导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我在 YCLK 刚分享过。再来，前面讲了五种基督的品格，接着再讲饶恕，再讲赦免。但是这句话我就说嘛，因为今天经节虽然不是那么长，但是节跟节之间那个关系怎么去抓到，那你要去思考。因为保罗不是随便写，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在这里面两样我们都觉得很棒的时候，保罗又说不够。保罗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你很会忍耐，没有耐心，或是你很会忍耐，这个有耐心，你很会忍耐加上耐心，可是再加上爱，那又会不一样。所以爱心应该在所有的刚刚饶恕刚刚的那些五样的特质，但是一定要有爱在当中，这里才会把所有的这些品德，这些的所谓的外在的行为串在一起。原文当然又有完全的意思，所有的这些绑在一起，可以让它更加的完备跟完全。举例来说啦，举例来说，直接的，就像刚刚我说的，开车每次要进到教会，从二三七出来，你会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有一个 homeless 站在那里。你如果只是怜悯的心，没有加上爱，会怎样？真的，我们不小心我们会教导错哦。我们不小心我们就会教导错。我有跟很多弟兄姊妹提醒，如果我们的孩子在那里，你就会跟孩子说：“孩子啊，要认真念书，才来将来才不会像他这样。”那你就觉得你这样的教导哦，好棒哦！对，我教导孩子，你看因材施教，那就让我们的孩子觉得怎样？他比那个人高一等，你是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要提醒自己，嘴巴很容易就讲出来，但是这样反而会把周围的人带到一个不太正确的。因为什么？你刚讲的那句话没有带着爱。你可以拿钱给他，你可以拿10块、100块给他，但是你可以不存着爱心。那因为你就是这样啊，那我今天我比你高一等啊，今天我比较有钱啊，那我可以帮助你啊，但是我可以不带着爱做这件事。但是神说这样他不喜悦，这样没有把其他的连结在一起，这样没有让这些完备，因为你只是觉得你的骄傲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要提醒孩子，提醒周围的人，我们应该把神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要拿去分享给周围任何有需要的人，应该要这样鼓励你去想。所以保罗说，有很多刚刚提到的特质，有很多外在的行为，那外在的行为包括赦免、宽容、 但是在这些外在的行为，最后不管内在的外在的，我说不要把它分那么清楚，一定要加上爱，就是原文是 above， 在这些之上，这个因为和本是翻本之外，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 above 在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应该要加上爱，爱才能把这些连结在一起，爱才能让这些所有你活出来或者内心所要建造的才能荣耀神，不然你就会只是为自己，不然你就觉得我好棒，我可以做这些，我可以忍耐，我可以谦卑，我可以说什么啊，我就是很谦卑，我就看别人比自己更强，我什么都不要做。可是有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的谦虚是不一样的谦虚，有爱的时候你的谦虚应该是不一样的谦虚。所以十四节很棒的一个小小的结束，十二跟十三，保罗继续，你看前面有内有外，但前面讲到是蛮多跟你的生命健康是有关系的，而且里面有蛮多是你先预备好自己，就是把你的内功，你看到武侠小说不是吗？你要内功先从里面锻炼出来，从那个什么吐纳啦，那个气怎样啦，那运行全身啦，就是跟这个蛮像的。你那个生命要运行全身之后，那你才能活出来外面哦，外面的祝福，外面的行为。然后这里你看，保罗又跳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第十五节，保罗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你们也为此蒙召，各有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弟兄姊妹注意哦，这个平安很重要。这里又是内外都有提到，因为这个平安，希腊文这个字，或者说在这里包含在这里，可能是有两样原文的意思，可能两样都有。一个平安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带出来，跟神之间可以完全没有隔阂，不用再害怕担心，对罪也不用再恐惧，那个完全因为生命的救赎带出来的平安。你可以看到原文，原文有时候会写说这个 peace， 这个原文这个平安有时候是等于 salvation， 是跟救赎是对等的。所以原来是说这个平安不是今天我们人所想的没事就是平安，好，今年2015年完全的没有事，一切的就是这样过了，好，无事平安。但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你无事你跟神之间还是有事啊，你到底跟神能不能全然的在一起，在神面前全然的把你的帕子盖在脸上，这个帕子敞开，那个神的荣光可以照到你，这个是平安，因着救赎带出来。那另外一个平安是可能在这里应该也有这样的意思，而且可能后面这个在这里有更多后面这个意思，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和睦。原文的意思其实两样都有，一个是因为救赎带出来，对生命里面不再恐惧担心害怕，享受生命，因为救赎带出来，因为神永远跟我在一起，因为我可以永远享受这个那个永生带出来的盼望，我不再担心害怕，没有工作 so what，有神最好，我们房子没有买到，我现在标出去没有买到又怎样，因为救赎比这些都重要。那另外一个平安是说因着这个救赎产生来，你人跟人之间所有的这些嫌隙应该可以在这里面，因着救赎我跟所有的人已经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不只跟神哦，跟人也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所以这个平安在这里也有这样的意思，跟周围的人有没有和睦相处。你看这句话、让基督的平安，基督的救赎在我们心里做主，你不要再那个埋怨 不高兴，谁 得罪你，谁讲了那句话什么，你还在想那些事，这个就是心里做主的是埋怨，心里做主的是那些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挑战。所以这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意思就是说原文就是说要让耶稣基督的救赎带出来的平安能让你心里以前那些污秽那个控制你的全部删除，而是让那个平安做主掌权，所做的决定，所做的思考，活出来的生命，跟人的说话，都是因为这救赎带出来是跟人的和睦的关系。 你大概可以这样想，两样的意思都有。你看上下文，两样的意思都有。所以这里又一个蒙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神呼召你进入这个一体，进入这个身体，进入这个大家庭，进入教会这个大家庭，其实是为了这个平安。原文的意思，你们也为这个平安受到呼召，进入这个身体里面。所以你有没有想到，受洗原来是什么？要享受平安，受洗也要跟弟兄姊妹有那个和睦的关系，很重要哦。所以受洗不是让你还是恢复到看谁不顺眼，受洗还是让你我就一个人过活就好了，受洗就让我啊，我就晚晚的来到教会，不要跟任何人相处，不是这样，这里绝对不是这样。那最后，感恩的心，为救赎感恩，为神让你进入到这个大家庭感恩，为周围的那些人爱你的人感恩，为周围的那些人跟你之间有挑战的人为他们感恩，因为神要让你在这边操练真正的平安，活出来在外面的平安，人跟人的和睦也是一个操练。所以为这个大家庭感恩哦，我不知道多少次，今年2015年有多少次你是为所在的弟兄姊妹这个大家庭团契感恩，没有就今天赶快为这些感恩。那我们一起来读15节，大声来读好不好？来，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敲存感谢的心。很重要的一句话哦，那很多意思在这里，我只能在时间内有限的讲到这样，但是我是很激动的，你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周建伟和鲍佳音已经都感谢弟兄姊妹，已经都放在网上了。鲍佳音看起来好像每次都这样，这在我们家照下去，大家在拿着蜡烛啊，这是在里面，这看不出来，里面都拿红豆汤在，非常平安。为什么？因为每人都有一碗，有一碗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可以什么享受那个和平和睦相处，很棒的那个家庭的生活，进入到两个家庭，我们家算一个，三个家庭里面。所以我都希望鲍佳音是把这样的平安带到那个家庭里面。很可惜啦，因为周建 我想我们有指示说他从国中参加鲍佳音那个唱的诗歌跟吃的东西，后面还加一句，吃的东西他都记得，有弟兄姊妹分享，他说没有参加鲍佳音真的很可惜。我从小在教会的鲍佳音是从晚上到大概8、9点一直到早上5点，我们的鲍佳音是走整个街上，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或是有不那个慕道友，我们就去那里唱，一直到早上4、5点回到教会，我每一年都乐此不疲啊。那你们弟兄姊妹参加1年2年还是一样啊就好了，很可惜啊。这弟兄姊妹有人有发出这样的 email，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把这一句很棒的话，我们在报佳音的时候进到那个门之前，我们都会念这一句话，不是念哦，是要把祝福平安带给这个家庭，非常重要。你不要轻看以为这是仪式，不是，一群的天使，报佳音是天使，我们是扮演天使的角色，怎么会不重要呢？你是扮演天使的角色，然后把祝福带给那个家庭，念这两句话，把神的平安带到那个家庭里面。你一生可以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你想好了，真的，一生我们可以有多少机会把平安带到人家的家庭里面？来，16节，我要加快脚步。16节还是很丰富，那我就尽量缩短了，我把它分成3段。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的住在你们心里，内功开始很清楚。我要说你说的内功，这里就是内功，让基督的道，让基督的话，让神的话丰丰富的住在你们心里，那个是内功才会坚强。不要人的话，专家的话，什么很多的，可能你的诗歌是人所写的都 OK 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最后还是要什么？神的话是在你里面生根，在你的心中 注定在那里，很不动摇的住在那里不出去，这是内功才会坚强，那根基才会稳固。你说出的话自然而然，你在心中有神的话说出来就是神的话。我就在找天韵的诗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我想蛮多人都喜欢这首诗歌，后面是什么？免得我得罪你，基本上你们都会唱诗歌吧，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真的，最近我不是说有弟兄姊妹非常激动，说华语的弟兄姊妹听很多神的话语，怎么都看不出来活在那里，有弟兄姊妹非常激动哦。那我们就要赶快去安抚劝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四个团契都在读神的话语，礼拜天都在讲神的话语，可是有多少人是看重或是活出来神的话语？我们要去劝导刚刚讲的，不是用骂的，刚刚讲的很多忍耐谦虚那个怜悯的心哦。那其实只有这样才能丰富。今天很多人在追求丰富丰盛的生命，其实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才是丰富的，不是外在的住在什么地方，薪水多少，在哪一个公司工作，不是这样。这里说基督的道丰丰富富住在你们心里，真正的丰富是神的话语在生里面吸收多少，活出来多少，那是丰富的生命。第二部分，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今天主日学不要再就回去了，可以坐下来听两位执事分享。今天 的分享是关怀的执事会分享，关怀里面你看，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关怀还是要有什么话语生命里面的建造。我在读到这里，我就想到今天的关怀执事很认真在做关怀，每一届历届的我们的执事或是团契里面的关怀同工都很用心。那在用心在关怀生活，谁遇到什么困难需要接送，谁孩子要考 SAT， 大家一起祷告，生活的需要很多，我们都可以彼此关怀。那这里说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属灵里面还是要在关怀到属灵的层次。我常常会想活水的 MSN 很多的那个家长都说，我千万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不要做属灵的关怀。可是这里就说、啊、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不是吗？神的话语就这样说啊。那神的话语我们不是这样谦卑自己去领受吗？日常生活 MSN 团契关怀建造都是要在生活的层次之上加上属灵的层次，这样的关怀才会完备。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愿意被人家劝导？别人劝导你愿不愿意听？然后再来，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劝导别人？劝导别人要怎样关怀他们？你要去爱他们，这个劝导才能带出果效。刚刚在第十四节说的，你要有爱在上面，你的劝导才能发挥功效。你平常不去爱他，然后拼命的做劝告，那这劝告就会带着什么？冷漠。这劝告、这个劝导、这个教导就带不出来那个爱，那听的人就没办法领受，因为你根本平常也不关心我，也不爱我，你现在就说你要怎样，你要那样。所以这个关怀，今天的关怀应该是要带着教导。那这教导的你们就是要愿意被教导，你们也愿意去教导人，愿意去劝告人，你们也愿意被劝告，这是这里这个十六节才能在这个部分享受到原来的那个真谛、哦、以各样的智慧去教导、去关怀、去劝告。所以同工们都在这里面要学习什么？这里提的各样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敬畏神去做关心，爱神的心去做关心。神给我们的 在这里面很多的，你要怎么用柔软，你怎么用同理心，怎么去 思考对方在现在是什么样的需要，在哪一个时刻是有什么样的需要，这些都是智慧。所以 Johnson 一定会在今年有关怀的所谓的讲座跟训练， 就是要教导你怎么去有智慧去做关怀。十六节的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蛮有意思的。保罗这里讲到敬拜，前面讲了一些个人的跟那个基督的品格要培养出来，要讲宽恕，然后再讲到要用神的话语来作为你内功里面的那个最高的根基，然后要去劝导，要去教导，然后这里回到敬拜。保罗的这一段才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群体在的时候，彼此或是大家在一起，要看重敬拜的心，要看重敬拜所带出来那个祝福。那昨天有跟一些人分享，真的主日的敬拜千万要看重。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群体敬拜？有人说我出去就好了，我可以在车上敬拜啊。可是这里说的彼此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那前面在讲的都是彼此之间的关系，那这里应该也是延续着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享受群体的敬拜，享受神的祝福，但是也在这群体的敬拜当中建立人跟人之间那个和睦的关系。所以敬拜不要光想啊，就是这样，就是礼拜天，就是仪式。敬拜享受神给我们的平安，活出来跟弟兄姊妹那样的平安，敬拜认识神、经历神，在敬拜培植前面那五种的气质。在敬拜当中，其实有人说前面的教导、劝导是在敬拜里面。你看原那个解经学者把那个也放在敬拜，但是我是赞成另外一边说，其实那可能是分开的，敬拜是从这里开始。但是竟然有解经学者说，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也要做劝导，也要做教导，当然也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另外一段。你的生活、生命里面是充满了敬拜，充满了敬拜，不止自己，有没有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我希望是这样。所以内功高强带来灵里的健康。进到结论，内功就是内在生命的建造。喜欢武侠小说的都知道，内功绝对比外功重要，对不对？武侠小说你看很多的，那个主角一定是内功开始的了，主角了，带来灵里面的健康。那今天有提到神的话语是内功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基督的性情，这里提到了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然后又再加上爱。这样可以完，让你的内功光神的话语还要加上这些，可以更加更好一点点。然后有没有常常去思考救恩？如果你没有跟神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人不会有平安的。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没有跟神恢复亲密的关系，不会有平安的，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你根本不知道救赎在哪里啊，你根本不知道罪的出路在哪里，你根本不知道永恒的盼望在哪里，怎么会有平安呢？你今生有再拥有更多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怎么会有平安呢？因为你不知道永恒在哪里啊，你不知道死后的生命在哪里啊，你不知道将来我怎么回到神那里啊，那怎么会有平安呢？你买再贵的400万美金的房子，你平安在哪里？你可以问自己，你住在老沙洛斯 Hills 上面，你会有平安吗？如果跟神的关系没有恢复的话，鼓励你去想，人跟人之间和睦，这可能是包含内功，也是包含外在，都有。十七节，没有时间讲到十七节了。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即使是对整段做一个总结，保罗用十七节做一个总结，前面讲了很多，弟兄姊妹们，你无论怎样，你说什么做什么，你要从里面出来，这里面什么是很重要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或是说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去说话、做事、去想、去思考、做决定、去跟人相处、去工作、去在家庭里面怎么带领全家，你开车的时候怎么有这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车，真的哦，这里说的。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倚靠他， 依靠神的能力，神的能那个名带着能力，然后神的名带着主权，我怎么顺服神的主权，顺服基督的主权，但是我也带着那个主权去做教导，去做劝导，去跟人相处，去工作。所以这个 主权是两样，顺服，但是你也带着神的权柄去做事，就是在下面这里代表基督。在基督里面的名的意思是什么？带着敬畏跟敬虔的心。如果你想说我是在基督的名里面，你就会说哦，我应该不一样，我圣诞节的 shopping 应该不一样，我不会像外面的人那样的 shopping， 随便的 shopping， 我只要今天的 bonus 有10,000美金，我就把10,000美金全部花光，那不是奉主耶稣的名。你可以去想，你想要耶稣基督，我这10,000块可不可以拿1,000块到什么地方去分享给别人？因为基督的名就是这样啊。基督的名不是神与我们同在吗？以马内利不是基督的名吗？好，这是我用中间的一个例子。所以内在有很多的装备建造跟神的关系，内在你常常去思考神与我同在，内在上去想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平安，内在上去想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是内在的那个建造。然后外面无论做什么说话或形式，你就知道最高的原则在什么地方。最后在基督里过着感恩的生活，保罗用感恩结束这一段。不要给太多压力，每天是 感恩感谢。所以最后我一个结论，今天是由内而外的健康，一个人健康，每一个人都健康，全体都会健康。有一个人不健康，大家都会受到影响。最近弟兄姊妹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每一个人自己怎么跟神有关系，亲密的关系，怎么去培植这些气质，怎么去活出平安，怎么去看重神的话语，然后全体因着这样合出来了，神所呼召的这个群体就会全体都健康。那全体的健康，我们就会能把祝福分享给周围的人。那其实也鼓励你去看周围，其实有很多正面的榜样，在华语感谢神有很多正面的榜样，鼓励你们，譬如说 Paul 的妈妈林妈妈，多跟你妈妈相处，她来这边只有半年，要珍惜时间，多去跟她相处，那去享受学习正面的榜样跟祝福。我是举例而已啦，但我也可以举师母也可以了，但是我举你妈妈。来思考与行动，向神祷告，跟神说，跟神祷告，跟神求，我可以用行动去爱人。2015年快过去了，该赦免原谅别人赶快原谅，不要把这个带过一点，很辛苦的赦免今年你觉得还得罪你的人。找一个时间安静读神的话语，吸收，把那些神的话语吸收。然后最后多一个赞美，多一个祷告，多一个感恩，少一点埋怨，好不好？少一点埋怨，尤其在最后这几天不要再埋怨。那当然2016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少埋怨，多多赞美祷告感恩，多多去劝导， 多多去教导弟兄姊妹。好，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恩，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不只爱我们，你还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可以享受经历到神你的同在。神，你不只是用言语爱我们，你真的是用行动爱我们。你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你把周围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美好的天使赏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效法学习到耶稣基督很多的所作所思所想，我们也可以从弟兄姊妹看到他们怎么去活出神你给他们生命上的祝福。因着这样，我们受到激励，受到提醒，受到感动，我们愿意这样来跟随耶稣基督。因着这样，我们愿意活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美好的生命，美好的生活。主保守我们，真的我们健康从里面开始，每一个人里面是健康的，有耶稣基督的个性品 那个品质，那个特质，活出来外面的生命是平安的生命，是祝福的生命，是有根有基的生命，是有爱的生命，是按神的心意，按神的话去做，去行，去思，去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神，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把今天 这段宝贝的经节赏赐给我们，让我们预备在2015年最后这几天有更多的去省察，去省思，去感恩。神，你也预备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走向2016年，让2016年每一个人更丰盛的生命，更健康的生命，更活泼的生命，更喜乐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感恩全然献给你，把属天的荣耀，主，我们再次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